aux États-Unis avec un vrai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临时生活》，我是拉芳，
我是阿拉。
Hello， 本期我们请到了喜欢戏剧的老朋友丫丫。这一年呢，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给自己放了个长假，享受了一年的 gap year。其实在我周围经常提到想要 gap 一段时间的朋友很多，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人很少，所以我觉得丫丫非常的勇气可嘉。他在这一年中呢，也探索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等下慢慢来聊。欢迎丫丫。
Hello 朋友们，我是丫丫。
先来问出我们都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怎么下定决心决定辞掉上一份工作，然后享受这么一个舒适的长时间段的 gap year？
下决定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因为上一份工作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当时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到了一个撑不下去的点，然后正好中间我们工作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假期，然后那个假期出去玩了一圈回来，就是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再也不要上班了，所以回来之后就决定辞职然后休息。那个周末过来玩完回来之后，我一想到周一还要继续上班，整个人脑子就炸了。所以周一上班第一件事都没有到周一上班，直接是回来当天晚上就给领导发消息，我说我要辞职。
领导说啥？有没有挽留你？
领导就是表示了一下很突然，他可能以为我最起码会撑到年底，他有预期就是大家可能陆续都会走，但是他没有想到我是第一个提的，而且提的就是没有任何准备，说提就给他提了。
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会经历过丫丫这个状态，突然觉得啊，这个班我真的上不下去了，或者一到周一的时候整个人就会变得非常沉重，然后也会多多少少有过离职的想法，但是我身边几乎没有辞职之后能够让自己有一个长达几个月的时间完全的放松下来，可能大部分是一个无缝衔接的状态。
我觉得即使他是裸辞，因为我之前有类似的经历，但是你的心情怎么说呢，也不会完全放松下来，可能你不是在寻找一个放松的 gap year 或者 gap month 之类的东西，你还是说啊，我的下一个目标还是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所以这段时间其实还是会很焦虑。那也想问一下丫丫，你做这个决定包括你在这段 gap year 这段时间是如何克服焦虑或者说一些比较焦躁不确定未来的状态？
其实我是分了一个阶段，像去年的时候因为刚辞，去年我主要是一个身体原因，当时就是很明确的我不能上班，我要先去养一下身体，然后看病治病这个事情大概就持续了一两个月没有好，后来还又继续生病，所以整个到今年上半年前半年的状态就是我就算想再去做下一份工作或者是做一些别的事情，我的身体条件不允许。从九月份辞职然后一直到今年一月份，这个阶段就是养病休息，没有办法去再去工作。然后那个时候焦虑会有，但是更多的是来自于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担心。今年的话焦虑就是来自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种担心。三月多份的时候那会儿还轻松一些，差不多就到四五月，然后再到上个月左右啊，就忽然觉得我的那个工作也不确定，然后我也没有什么收入，压力就会非常的大。就是有了那个焦虑之后，我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别的人可能焦虑之后会想着那我抓紧去找一份工作，我对工作有很大的心理阴影，我不想找，越是不想找然后心里就越焦虑，一边就是不想上班，然后一边又愁自己没有钱，比较影响的就是会有连续的失眠的一些情况，包括一些情绪崩溃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又意识到一个问题，我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精神状态它真的不适合上班，我这一年要休息，我得休息够了我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心态去迎接下一份工作。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问我说你没有收入不焦虑吗，我就很奇怪，我说我都不上班了为什么要焦虑，我的焦虑的来源就是来自于工作，我已经摆脱了那个焦虑来源了，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很快乐，我焦虑就是因为我要上班这个事情。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可以大家在考虑，肯定除了自己的比如说身体状况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规划，比如说他就是想轻松一年或者几个月，你还是得有一些准备你才能开始 gap year。 我记得我之前裸辞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一些储蓄，我知道我肯定是饿不死，而且我家里人他们其实也是比较支持我的，就哪怕我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或者说一些情绪上的帮助，他们都会及时就是站在我这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在 gap year 之前是不是还是得浅浅做一些必要的准备。
这一点的话我会认同一点，就是准备，但这个准备怎么说呢，其实是每个人个人的选择了。像我就属于我们家完全不支持，我们家对我没有任何正向反馈，他们就觉得你疯了吧，你这个时候经济这么差，然后你说辞职就辞职。我辞职这个决定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就是突然间有一个想法，然后直接就给领导发消息，就是这样子。我是得不到家庭的任何的一些支持的，经济上就是也更加不可能。然后那个我的储备就是我自己去计算啊，就是你说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经济上的问题。我的存款也不多，但是我自己计算了一下，我也没有想过那么长远，就是一年，一年的时间，我的存款在北京没有零收入的情况下是基本够生活的。所以我想明白这一点之后，我觉得那我起码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调整。这就是我的准备。我觉得可能有的人需要更多的一些准备，一些情绪上的呀，然后一些亲这个朋友之类的这种感情之类的支持，或者说这个存款可能需要更多。我就是想法比较简单，我一算哦，一年可以，那就做吧，那就辞吧。
嗯，那比如一年其实还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你有没有说先几个月我就可能玩或者说探索一些自己新的兴趣，然后后面几个月我是不是说我要再读个书，或者说对下一份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这样。
这个有，这个其实一直就有一些想法，因为我上一份工作当时也不是说就是为了那份工作去的，我的一直的有的想法就是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我比较喜欢那种自由度高的工作。所以当时休息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先养病，然后我就想着在养完病的同时就用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兴趣点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不知道我的那些兴趣技能放在实际的这个就业的环境中间它有哪些方向，就是我之前的圈子也很窄，工作的圈子也很窄，有很多信息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就想先去尝试，然后走到哪儿算哪儿吧。有读书的一些想法，但是这种就是只是一个想法，我不去行动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做成。所以当时给自己的一个规划就是有考试就去考，然后有想弄的就去弄。然后工作一开始是有想准备做自媒体转行，然后查了一些信息，查了一些信息之后发现这一类不太适合我，但是我会自己去运营一些账号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都已经休息了，我还要给自己设定那么多规划。就像有的人说，就有的人的休息就是给自己卷出来一堆证，然后我觉得休息就是休息，你剩下那些事儿只是你凭兴趣去做而已。
刚丫丫说这个，我就想到之前在小红书上看见一个博主，他写的老外的 gap year 是毕业之后花了一年深度旅游，然后感受不同的生活。然后国内很多博主的 gap year 就是我拿了好几段大厂实习经历，顺便考了几个证，然后又去留学了。
对对对，就这个我特别崩溃。我当时想休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我来北京已经工作两年半嘛，然后如果想继续留在这儿，那差不多得三年，就是在北京三年时间，我对北京是完全不了解的，因为我上班的地儿在海淀，在五环，然后每一天就是五环跑到五环，就是很分散。但是我对北京的最早的一些印象，我是奥运会之前就来过北京，然后之后也一直就是经常往北京跑。我对北京的印象就始终停留在东西城那种老皇城根那种很休闲类型的一些生活。我知道那种生活可能不属于我，但是我觉得我既然来了这个城市，我就是要体验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个感觉。我之前就完全没有体验过，就直接就是忙到上班这个事儿上了。所以这一年我给自己最大的一个预期就是，我怎么着我都要体验一下在北京做一个北京人去生活的话是一个什么状态。
这就是你总是在三环以内、二环以内租房的原因吗？
对，绝对不会逃离三环。我来北京的那个找着第一份工作，就是上班第一年的时候，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第二年我一定要搬进二环到三环里，我要从五环往里搬。
恭喜你。
哎，我觉得好像真的是，就是如果你住的离市中心比较远的话，其实你离很多文娱活动就比较远了，而且你离你的朋友们也会非常非常的遥远，
可能就没有什么夜生活了。
而且海淀太卷了，就是我经常周一在五道口六道口那边，你出地铁站的时候，尤其是大冬天，那天也是灰蒙蒙的，你就看到满大街的穿着那个黑白灰羽绒服的，背着那个黑色双肩包，然后从地铁站出来，那个时候就是那一天心情就已经很崩溃了，你根本不会有心情说要去上班，说要去生活。
那我就是很好奇，我想问一下，可能你这一年你也有充分的体验北京的生活之类的，如果说给一些刚到北京或者说也想体验一下北京文化呀各种不同的地方，那他们应该从哪方面开始体验呢？
如果是来打工就老老实实打工，如果是旅游之类的，就是像我现在接约拍，有时候会人做做导游，旅游的话肯定就是就沿着一号线二号线，就二号线这一圈里面，在这里面然后逛，就是闲逛，也不用看什么那些攻略之类的网红打卡点，那种没有必要，就闲逛其实已经很舒服了。
大方，我想问你，如果你有机会或者说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想法，你也想来一个 gap year？
我上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其实是这么计划的，就是我要有一个 gap year 或者起码是 half year，但很明显没有做到，大概只 gap 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吧。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被这个社会 PUA 了，就觉得我休息太久就会变成了一种懒惰或者是逃避，就好像没有那么上进，没有那么努力。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被 PUA 了呀。
我觉得不仅是 PUA， 就也有一些很现实的条件，比如说他会问你啊，那你这个 gap year 这一年你干嘛了，你的工作的这个 gap 怎么解释，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技能符合我现在这个招聘的需求。
我是觉得，就首先为什么说大家真的很难去做到真正的 gap 或者休息，就是经济的一个问题。像我工作的时候，比如说身边有同事可能就比我大一两岁，就我都已经三十了，身边同事三十一三十二，然后家里面如果说有孩子再养个家，他这一个月还，我之前听我们同事讲，他还房贷加上孩子的那个幼儿园的什么费用之类的，每个月乱七八糟，他这个固定的支出就是8000多，所以他不可能失去工作。他再恨工作他也得继续上班，因为两个人一个月在北京正常来说你合起来挣不了那么高嘛，就一个月你固定已经有这个支出了，所以他就很难放松下来。有一个短期旅游对，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能就已经是一种放松了。
嗯，好残酷。
对，包括我辞的时候不仅是我们家里，然后有的我的一些朋友就关系很近的也会很尖锐的去跟我提过，就我真的听着我朋友骂着我说，你这样子是一个很自私的体现，你这样是不负责的。比如说你是独生子女，你现在完全不上班不工作，你有你的存款，但是你的存款花光之后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遇到什么临时的意外状况有什么办法，还有就是包括一些父母养老的问题。然后我会被朋友说着说你这样子是逃避社会，是不负责任。就这个事情一开始我没有生过朋友的气，我是觉得确实朋友说真心为我好，为我想这个事儿。但是一开始自己心里也会很难受，就是我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在逃避，是不是真的不成熟，是一个幼稚体现。后来想开了，我自己都做不了，我都照顾不好我自己了，我还管别人干嘛呢，就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吧，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了。
把自己日子过好也很重要。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但凡做一点可能跟大家社会上所想的不一样的一些决定或者举动，就会被认为非常的格格不入甚至不正确。
放过自己吧。
那你这一年会有很多一个人去享受生活的时光，就像我有时候有假期，然后我想约朋友出去旅游，但是很难约到人。就是像这种独处的时刻，你会怎么去安排呢？
我真的是一个特例，因为之前的工作的性质，我跟朋友们的休息时间是非常难对上的。 我之前那个是一般就996007，而且就比如说什么寒暑假那个，就他的那个工作性质，我的假期和别人是完全对不上的，所以之前反而更加跟朋友没有什么联系。然后现在因为休息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我有空，所以今年找我出去玩啊，找我的朋友要比往年多很多。就是有的时候一开手机看消息，一天可能有4-5个朋友就给我发消息，哎，这周要不要出去玩，要不要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人际关系上的一种新的变化，就这也是我在 gap 期的时候一个收获。对，然后如果说独处，我就要不然呢，就是也是就比如说自己去旅游，或者自己出去随便逛一逛、拍拍照之类的，要不然就在家也不会给自己强行安排什么事情要做，就是睡觉啊，无所事事。然后有一天早上就大概熬夜熬得很早，熬到5-6点。睡了一会儿，早上8点醒了，就看见那个阳光照在我这个院子里的树上，特别开心，所以这一天就睡过去了。但是这一天早上看到那个阳光就很好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人的感官他开始重新被唤起，然后他开始观察生活中美好的很小很小的小确幸的时候，他的生活可能就开始变得很美好了。
对对
对，
就是把更多的重心放在自己和生活上了。
那这一年你有没有做一些很喜欢很开心的事情？
这一年做了很多开心的事儿，然后学了很多新技能，就是像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旅游啊，然后拍照，然后后面就是自己开始接一些约拍，然后比较喜欢逛那个地摊古玩市场，开始去学那个算卦，然后最近在学那个刻章刻石头。哦对，今年最开心的去学了那个即兴喜剧，就是从完全不了解这个东西，盲买票就是看了第一场，然后到自己上台互动，然后再到自己去学，能够上台演那么一小段，大概就用了2个月不到，所以这个还是挺感觉自己挺有勇气的。
我有时候真的会专门去翻一下丫丫的朋友圈，我觉得她生活特别丰富，很热爱生活，永远都在探索一些很新奇的事物。
我有别的朋友之前专门给我发了好多消息，告诉我说你要多发朋友圈，多发日常，爱看。
我也想看。
你们加一下。就刚刚丫丫提到了即兴喜剧这个事情，我也特别的感兴趣，想跟你来好好的聊一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新的名词，好像我第一次看见这个词儿，可能也就是在今年某个喜剧的公众号上面吧。那你可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喜剧形式吗？
我对这个之前也是完全不了解，我就是有自己喜欢的一个喜剧的公司，他们新场地开业，然后第一周我就盲买了那一周所有的演出的票，就是随便看。然后他有一个中间有一天就这个即兴喜剧，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当时看了一下，他其实有一点点就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像话剧那一种。他其实流程很简单，比如说观众给一个词儿，给一个苹果，然后那个演员就按照他们对苹果这个词儿的理解就往下去演一小段故事，可能就演一个3-5分钟，然后有一些演的长的能演到10几分钟左右。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剧本，完全当场创作的形式吗？
对，因为这个事情我之前问过他们那个演员，因为第一场第二场看的时候就是感觉即兴痕迹很明显，然后第三场的时候他们开始演长篇了，就是他中间有一个游戏会就相当于演成3幕，然后3幕之后观众投票去掉一个，然后他们再演剩下2个，然后再投票再去掉一个，再演剩下最后一个，本来是这样的一个游戏的方式，游戏的规则，但是最后在最后那一幕之后的话，他们把这3个故事串成了一个大的世界观，然后还配上了音乐。我当时我就想这个东西是不是有剧本，或者说他们私底下排练过这种关键词。
对，
然后我就一直很好奇，后来在他们专场上问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解释说这是没有的，然后我后来自己去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但是你确实可以通过一些训练，然后通过一些经验累积，把这个东西穿成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完整作品的形式，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纯即兴。
那你前两场去看即兴是什么样的现场体验？能好到让自己觉得当个观众还不满足，还要亲自上台去演一把？
我第一场看下来，因为他第一场是拼盘，就是三个组合吧，就每一个组合又演自己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跟我想的不太一样，然后我就喜欢看这种团队合作，就是感觉还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场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笑，但是第二场看到了更多的一些游戏的形式，就他前几场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挺简单的，然后我比较享受那种观察别人在台上发疯的感觉，他有一种演员不顾观众死活，观众也不顾演员死活的感觉，然后我就是很喜欢那种一堆人在台上热热闹闹的样子。后来是在专场上，然后他们我喜欢那组合的专场那一天演出很精彩，最后他们的这个相当于是主理人，或者说相当于他们中间的一个创办人之一的，就出来去谈他们创办这个组合时的一些经历和理念，然后第一句话就是他们的目标，我觉得那个目标很大，但是那个目标很有趣。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用自己的一些经历，因为他们都不是专业的人士，就什么乱七八糟工作都做过的那些人，最后凑到了这一起，而且把这个东西短期内就三五年内就做了一个很有规模的样子，用他们那个经历，就他们说了一句什么我们可以你也可以，然后那个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想法，我也想试一试。
所以完全外行，其实
外行
对也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完全可以的。他们排练就很简单，其实就是各种即兴游戏，然后通过游戏去磨合，因为这个就是我知道的这个组合，他们的理念是玩团队，就他们不要求团队中间某一个人特别突出，一堆粉丝不需要，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特质，用一些游戏培养出默契。
那你们排练比如说节奏是怎么样，是每周都要去一次，要几个小时吗？还是
原来是参加了一个训练营是吗？
是的，就是因为北京现在还挺多地方在搞，就有好多喜剧公司，像什么脱口秀工作坊，然后表演工作坊，就是会变成这种形式。一般工作坊可能就一次一到两个小时，然后按单次去收费这种的。有一些会变成那种长期的训练营，比如说两天或者一周左右，然后一次大概也就两三个小时那样的。
嗯，
老娘作为 I 人，你想不想去体验一下？
我天，我刚刚就想说这个事情，因为听丫丫讲，我就发现它是一个互动性特别强的事情，不管是和观众的互动，还是你在台上和自己搭档对手戏的这种互动，我觉得好社恐呀。我是一个特别典型的爱人，我听着就觉得啊，如果我在现场，我可能会直接尬住吧，就是接不上来。
但是你可以把你工作中假的疯都发出来。
他对爱人挺友好的，因为我也是个爱人，我是一个 INTP。
你是爱人吗？我提出质疑。
我是一个 INTP， 就是特别社恐的爱人。对，我朋友也会质疑说你真的是爱人吗？但是我另外看，我之前看着我朋友的一句话，他说不敢说话和不喜欢说话是两种情况。我是那种不喜欢说话的，就是有一些面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儿，就是不吭声，很高冷。但是喜欢的事情我肯定会去积极参与的。然后我看这些的话，我对即兴喜剧，我其实一开始比较喜欢它的点就在于，我就是很喜欢观察，就 INTP 的一个特质，喜欢观察人类。我不太排斥那种舞台互动，但是我很反感那种就是故意去搞笑，然后故意去使一些很讨巧性的东西。即兴喜剧它目前的形式，就是以我看到的形式，它和观众的互动性没有其他的形式那么强。只是开头问你要一个词儿，然后演员就正常去演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太多说需要观众啊就是一直被 Q 到那个情况。如果你去参与去玩的话，其实像刚才就是我之前参加训练也是有那些人，他就是为了去工作减压，就是为了把平时的疯然后在舞台上去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就他对新手比较友好，然后他对爱人也很友好。
那有没有那种情况，比如说真的就是接不住，或者说说的东西不吸引人，也不好笑，也没有任何金句？
很正常，很正常。我在即兴里学到第一个点就叫放下评判，放下评判，就是即兴是没有对错的，你这个话说出来，错误也就是错误了，无所谓了。然后你说接不住的情况是在于可能大家刚开始接触，你和队友的默契没有产生出来，但是如果有这个默契的话， 你说什么队友都是能接住的，而且有默契之后的话，你说什么你也会考虑你说的这个东西是为了凸显你自己，还是为了让这个东西把它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不好笑就不好笑，我在即兴玩的第一个游戏就是告诉我错了没事，错了以后就给你的队友一个拥抱。
嗯、啊，我觉得这个放下评判真的特别有意思，因为咱们之前刚刚聊 gap year， 其实也算是一种不走寻常路
会的评判。
对
对，那个我真的玩第一个游戏，然后它就是一个默契，就拍手，然后你拍错了，拍错了好，给你的队友有一个拥抱，那一个拥抱下来，就大家关系自然就近了。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并不在于说好不好笑，如果对新手来讲的话，他只是告诉你你可以去做什么。
那这么训练下来，其实会不会和你的队友成为特别好的朋友？
会的。像那两天左右，然后训练营大家关系就很融洽，就是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
我觉得我急需要交点新朋友，可能我也得去学习一下即兴喜剧。
心动了吗？
有点心动，但还有点害怕。
可以先去当一下观众听一下，
你们也可以就是对，可以先当一下观众，也可以去就是短期那个就一次两次单次的工作坊。嗯，他单次工作坊其实就跟玩的剧本杀之类的差不多，就玩的游戏，就把它想象成玩游戏就行。
可以。
我第一次去就很尴尬，我第一次去就是在就很害怕，我就不知道在干什么。就很怕出现那种公司团建之类的情况。我后来想明白了一个点，就它虽然很像公司团建，但公司团建觉得尴尬的原因是因为这波人你本身就认识，你就不想看到他们。公司团建是你的领导和同事，你本身你就不太想跟他们再有亲密关系、亲密接触。但是这个面对的是一些陌生人。而且既然大家能选择来玩这个，那这些陌生人中间肯定和自己的神经的一个点是能对上一点点的，所以想明白这个的话就还能比较放开。
关于喜剧，我一直有一个比较疑惑的问题想问一下丫丫，就是一个好的喜剧节目或者喜剧形式，它到最后到底要不要搞一层上价值，就是可能前面嘻嘻哈哈，最后突然揭露到某一个社会现象，或者是就是突然变得深刻。
我觉得这个作为观众视角的这个纯粹看个人口味，然后因为创作的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理念。嗯，作为观众来讲的话，有的我看这些东西，我看什么喜剧脱口秀，我就是为了找开心，我工作已经够痛苦了，我就是周六日晚上下班，然后花了100块钱的票去听一场，听个乐子，那这时候你就不要来教育我，越教育越烦啊。但是有的那个作品可能创作者本身他就比较强调什么故事啊、人物弧光，而且有些可能像一些就是喜剧作品，它可能就是跟一个话剧的形式一样，它会偏向一些戏剧，就更向正剧那个路上走，它也可能会很精彩。作为观众来讲，纯粹看个人口味，看个人审美。就包括说像即兴，上一次也是听他们演员去讲去聊，比如说他们讲现在关于即兴喜剧，因为他在国内还比较小众，目前只说在北京的话，工作坊类的就会分成两种，一种就纯粹带着你去玩游戏，每个游戏可能3-5分钟就很短很短的，另一个就是会开始去往那个就开始上价值，开始玩长篇那一种了。然后有的就会想到说，那为啥不能把俩都融合呢？我也玩短篇，也玩长篇，这也是一个路子。所以我觉得搞笑和上价值是可以融合的，有些能融合的好，但是我觉得不要一味的去上价值，因为它毕竟你的目的是为了逗人笑。
聊了这么多即兴喜剧，有没有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玩一把的？
现在玩可以玩的最简单的就是一个默契类的培养吧，就联想词。
怎么个玩法？
它其实就是比如说两个人然后同时说一个词啊，比如我说苹果，然后你说一个梨，然后下一个词儿就是会联想到，就你苹果梨好联想出来什么词儿，然后下一个词儿我说水果，你也说水果，这就是我们达成了一种默契。
那我们可能就是水果接龙。
对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就是玩这个有啥意思，就没有意思。
啥意思？就是在前一个人的基础上接一个水果的名词。
不是接水果，就随便，就都是名词，我说一个名词你说一个名词， 然后我们去想这两个名词有什么相同，就是相通的一个地方，然后各自再说出下一个名词，然后你就会发现两个人说的词儿，它的类型是越来越接近的，然后最后到某一个瞬间，你们两个人会说出完全一样的词儿。对，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思路，就越来越近嘛，这就一种培养默契的形式了。如果咱三个人的话，我觉得可以试那三 W。
三 W 是啥？
三 W 就是 Who, Where, What。就是谁，然后在哪儿做什么。咱们三个人，我先说一个就是人物，然后你说一个，方你说一个那个地点，然后最后一个人去说一个就是在做什么。
嗯，
然后最后其实他需要一个第四人，我可以做第一轮的一个示范，就第四人来解释一下为啥会出现这么一句话。
啊，
就这就是培养一个思维，然后你在这中间大家就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句子。这就好笑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好，
行，那从我这儿开始啊。
嗯
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拉风。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食堂，
在食堂。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食堂抠脚，
抠脚。然后到我这儿，我就来解释。这个白发苍苍老人呢，因为他有脚气，然后他是这个食堂的一个保洁啊，每天在食堂走来走去，所以最后得了脚气，然后这一天休息的时候就在食堂抠脚。
天哪，这公司可真宽容，竟然还雇佣他。
这就是你看，就这样子一个句子去串出来，这个思路就会变得很离谱。然后我们可以再来一轮。
那我孙悟空。
孙悟空在北京 CBD
打奥特曼。
我要去解释这个事儿是吧？
对，
孙悟空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时空机器，所以他穿越到了 N 个世纪之后的 CBD。 奥特曼又是哪里来的呢？奥特曼和他一起掉进了时空机器。
我能这么解释吗？就是孙悟空在北京 CBD 打奥特曼，为什么我们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呢？因为现在是下午五点，然后作为打工人发疯是很正常的，他可以说出任何不合理的东西。
OK 啊，完全 OK。 就是、
啊、好有意思。
对，就是你们会发现咱们现在只是一个句子，然后这就是一个即兴喜剧起戏的基础，就是因为他要在上来比如说十句话之内交代清楚这些演员都在干嘛，因为他基本是无实物，然后我是谁，我在干嘛，然后我前面演了半天孙悟空打奥特曼，好，最后第一个结局是因为孙悟空和奥特曼掉进了一个时光机器，那我接下来的第二幕第三幕就可以演他们要找这个时光机器回去，这就是一个故事、
啊、
对。然后第二个故事呢，好，这一堆演回来最后收着来，哦，我是今天是下午五点，我是一个生无可恋的大中人，现在我的脑子已经放空了，我的脑子里出现了各种这样的画面，这就是第二个故事，也是一个收尾。
好，还挺有意思的。对
对，所以这样的话对于观众来讲，他可能第一个故事哦，他可以去看过程，他可以看孙悟空怎么打奥特曼，怎么找机器的，然后第二个故事最后他就观众可能就会哇，原来是这样的
啊，
这就是一个就是平时的一种锻炼，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合理化，这还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我第一节课上课就一节课都没有搞明白这个东西。
不错，真的挺有意思。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喜剧节目，就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我真的每一集必看，但是感觉玩即兴的人很少。
有，他们好像那个喜剧大赛上有一些演员就可能不是专职去做的。
嗯，
那个真的很好看。
对，案例给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追一下。我们好像越长大越容易丧失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然后久而久之就会活在自己的认知里也好，社会的评判里边也好。嗯，但是其实我们也有自己完整的三观，也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有了自己的想法，独立判断，也完全可以下决心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去过一个 gap year， 同样也可以很有声有色。
对，而且我觉得在 gap year 之后其实也不是又回到了卷的路上，可能你更清楚说你想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说你又可以尝试一些新的职业发展的方向也好，或者说新的爱好也好，其实不一定就还是原来的我们那个自己。
对，会获取新的能量。
对，
那也祝福丫丫享受生活，
人生是旷野，
祝福越躺越开心吧。
对
啊，我想到之前 是我辞的时候吧，然后我朋友寄我的一个生日卡片写的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好像是这么一句，我觉得这一句可以送给每个人。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拜
拜。
好，拜拜。
Sometimes I don't really know myself. Devil on my back, pray for me, Neo. Angel in the front, tryna guide my steps.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need some help?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by yourself?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feel down low? I just wanna scream, I just wanna explode. I just wanna let go.
I just wanna let go. Devil on my left and an angel on my right. I'm just trying to live my life. I'm just hanging in the fight. Swinging off the web of life, flying through the breeze. My uncle always told me that it never would be easy. Now I'm looking to the sky, hoping that he rests in peace. Violence in the streets, I just wanna come to peace. All these problems, I'm just fighting with myself and enemies. Looking for my peace while I'm looking for my peace.
I just wanna swing and fly away. I just wanna see a better day. I just wanna soar and never drown. I'm looking for my happiness now. I just wanna sing and fly away. I just wanna see a better day. I just wanna soar and never drown. I'm looking for my happiness now, yeah.
I don't really know myself. Devil on my back, pray for me, Neo. Angel in the front, tryna guide my steps. Who do you call when you need some help?